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到的是撒母耳记上15章。15章是很特别的一章，整个13章到15章，我们看到一个君王的败落，一个君王怎样在神的手中开始不被他使用，有他的原因。您若看第12章整个结束，哎，觉得还不错嘛哈。那之中这个王也引导他们征战得胜，神也透过撒母耳的说话，12章的最后面，若是我们不离弃耶和华，不偏离耶和华，尽心的侍奉他啊，我们只要敬畏他，诚诚实实的侍奉他，去想念他，那么我们的国，我们的王必能建立。可是哇，从13章一直到15章啊，剧情呢急转直下哈，就是一个君王突然败落在神的面前，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这一阵子我们教会11月跟12月，我们要读的核心的主题都是讲到顺服。那我们大多都以为顺服是指在权柄下的人要好好学顺服，其实在圣经给予我们的教导是谁才真正要学顺服的功课，有权柄的人。所以您从亚伯拉罕，从最前吧，亚当吧，亚当一开始他就要先学到权柄学习的功课。当然这件事情啊没有学好，以至于啊我们被啊赶逐到伊甸园之外。后来及至到亚伯拉罕，你也发觉他也在学一个顺服的功课。学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呢？当他没有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你会发觉神将近13年没有跟他说话，他最终要行割礼，所以神的旨意才会透过他的儿子以撒才得以成全。所以你可以从雅各的身上，你有没有学习到他在学顺服的功课？约瑟的身上学到顺服的功课，摩西在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在旷野里面他也大大的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到了现在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我们就看到扫罗在顺服这个功课上面没有学好，所以以至于他的国位，本来在13章讲到的是他的国位不能够长久，其实到了15章是说到什么，他神厌弃他做王。到底是发生了哪几件事情以至于神无法使用他？那我们就来看看扫罗今天所发生的事，会不会也同样发生在我们这些做权柄的人身上？我们大多都会总以为，哎呀，可能就是犯了一些大错，但实际看看，扫罗是个好人，扫罗爱惜人才，扫罗爱惜财物，并且他有一个智慧，他有一个知识，他也有一种征战的能力。一个从来没有征战过的人，你以为随便带个几十万人出去征战一定可以赢啊？就表示他是一个有领导力的人，他能够集合众人的心一起为神的事一起来征战，就表示这个人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啊。可是为什么神会厌弃他？一定有原因。所以我们先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多读2节啊，多读前一节跟多读后一节。我们从第18节我们读到第29节，我们从15章的18节读到第29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请。
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 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
二十九节说到，他说他不至后悔，也绝不后悔。可是奇怪，今天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就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到底神会不会后悔？自打嘴巴哈，前面说他后悔了，现在又说他不后悔，到底神会不会后悔？来看看后悔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后悔的原因。为什么神会后悔厌弃扫罗做王呢？我们今天要找到四个原因，来看到一个为神所使用的人，为什么最终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长久的侍奉，而这样的原因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现今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上，会不会也现今出现在每一个当权柄的人的身上。首先我们要先看整个十三章到十五章的背景。在十三章的时候，神第一次试验了扫罗，那个时候扫罗并没有完全照着神的话语而做，十三章神就宣告了他，不要他做王。虽然那时候神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但神还是给他有一点点的时间，让不是说宣告神不再用他，神还是给他有机会。但是在十五章的时候，神给他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很重要的一个差遣，这个差遣就是要去执行什么？灭尽亚玛利人。如果透过历史的来表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任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关键就在第二节，关键就在第二节。今天这个任务是要去执行神的咒诅，神的话必然要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后面说什么我都没忘。所以好像以为我们受苦啊，我们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总觉得哎呀，神不在乎，神没看见。不，这么久以前的事，现在这个时候扫罗的时代跟那个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至今已经多少年了？太久了。神都说什么？我没有忘。该还的神还是会要我们还，我们所受的苦神为我们纪念，神必保护我们。那为什么今天神要做这件事呢？因为进迦南是神的心意，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凡是拦阻神主意的一切的人事物，神要铲除。因为亚玛利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恶待了以色列人，所以神在这件事情特别让扫罗有一个机会重新去执行神心里最看重的一件事。所以神把他心里的事交给扫罗去执行，可是扫罗他知道这个任务很重要，但他却没有照着神的心来执行。为什么？他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看哦，他有没有执行神的任务？有。第四节，立刻招聚百姓在哪里？步兵二十万，犹大人一万，而且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立刻执行，很棒。再来，他也不滥杀无辜。第六节，他对基逆尼人说，请你们立刻离开。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曾经怎样恩待他们。所以扫罗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次执行耶和华的命令是要执行神把人带进迦南，除去一切的拦阻。所以神这件事情是神放在心里的一个意念，要完成这件事情是足以证明神是一个信实的神，足以证明神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事。所以为了要证明神的自己，神把这件事情交由扫罗。他知道恶待以色列的亚玛利人要铲除， 善待以色列人的基尼人，要让他们离开。所以你看第七节哦，这一次他所击打的亚玛利人几乎是全部灭尽，从哈斐拉一直到埃及前的苏尔，就是所有亚玛利人所住的场地他全部都扫除净尽。所以表示他是蛮执行神的命令，而且还可以申请亚玛利王亚甲。但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犯的第一件的错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他站在人的立场，没有去考量神的立场。他站在人的立场，没有考量到神的立场。所以他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第九节出现了他犯的第一个错误，他怜惜亚甲。他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和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哎，扫罗这个心还不错，您看看第十四章的第五十二节，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的征战。下一节说什么？扫罗如果遇见了有能力的人或勇士，他是一个懂得爱惜人才的人，他是会一个善用资源的人。那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神不用他？第一件事情乃在于他站在人的立场去考量神的事情。人最大的难处就是站在人的立场，而不站在神的立场。如果我们没有去看到，我们只用人的立场去看神的事情，我们永远看不清楚。我们会觉得神太残忍了，这么久的事情你还记得啊？那些出埃及的那些人早就都死在旷野了，现在谁还在呢？是不是？我们也都早就进迦南了，亚玛利人那也是他们祖先的事啊，为什么神要如此残忍？而且还说什么连吃奶的孩童都要尽都将他怎样杀死。如果今天您是扫罗，你执不执行？太残忍了，神太残忍了。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而且那个是前几代的事啊，好几代前的事喽，咱们都记不起来了，是不是？非利士人不好，咱们打。那亚玛利人何必呢？可是你会发现，当亚玛利人没有去征战的时候，在大卫时期带给以色列国最大的痛苦的就是亚玛利人。他没有去想到，我今天是在执行神的心意，不是从我的立场去看神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世界上的人懂得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不懂属灵的事，因为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很多时候如果你发现你不了解，你不明白神的作为，你不明白教会的方向，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执行，你觉得从法理情三面从人的角度来去看这样的事情执行起来非常的不合宜，那就你要问你自己了，主啊，我够不够属灵？因为一个不属灵的人往往参透不了属灵的事。所以我们会从人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就从我的角度来看，今天教会执行这件事情，今天神的国度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反对这个，我们拒绝这个，我们甚至与人与一些事物我们划清界限，我们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的坚持。在现今的世代，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其实是有包有很多灰色空间的，我们是可以保留一点点谈判的空间。人嘛，不外乎就是什么情理法嘛，是不是？还是我们要注重法理情？有时候我们看得太过了，可是那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事情。所以扫罗犯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权柄你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你考量到了人的立场，没有考量到了神的立场，甚至没有考量到你上面权柄的立场，是不是？是。所以权柄不是权柄下的人在学的功课，对不起，顺服不是权柄下的人在学的功课，顺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要学的功课。因为就是因为你有权柄，你才会去要求下面的人要顺服。如果你没有权柄，你怎么要求人顺服？你是要求你自己顺服，你没有要求别人顺服。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特别严厉，严厉到一种地步，他每一次的试验，他试验扫罗，试验几次，神就不让他做王了。两次。摩西试验几次？就那么一次。所以权柄的事上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总觉得啊，没关系啦，好啦，我们当然权柄啦，感谢主啦，我要好好的施行我的能力啊，我要整顿上面的一些不合宜的事情，我要去沟通啊，我要去协调啊，让他了解我们在第一线工作人的难处啊。这就是人站在人的立场，不考虑上神的立场。我们做领袖的人，做权柄的人，常常犯这种事情。我们没有想到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权柄他会做这种决定，如果他做的决定我顺不顺服，哎，我顺服了，扫罗也顺服，但是顺服之下他有他一些自己考量的做法，就很可惜。那现今还有没有亚玛利人呢？这么强大的亚玛利人，扫罗都可以击败他们，那真正的亚玛利人是谁呢？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考量，我有时候就胜不过我的感觉，我的挣扎，我对事情的，我对事情的一些的考量保留，以至于再大难的事工我都可以完成，但是就我心里的一些的考量我胜不过去，是不是？今天扫罗犯的事我们一样同样会犯，同样领袖交代的事情我们可以完成，可是你知道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别的方法，从别的角度来考量，我这样做我这样行是不是更完美呢？我们人会不会这样想？会。这个我们就跟扫罗犯一样的事情，因为他有很好的考量啊，因为申请亚玛利王，对不对？我们给他一个机会，或许亚玛利人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邦交国，我们留下好的羊群，这些可以供给我们的军队所使用，我们的居民所使用，而且我还可以拿来怎样献祭，一举数得。但我们最常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考量神的事情，而且我要告诉你啊，这很辛苦哦，带着羊那么简单吗？他从哪里带啊？他在哪里征战？他打到哪里？埃及前的哪里？打到苏尔，对不对？后来啊，我要请您看看第十二节，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去哪里了？加密在那边干嘛？后来又转身下哪里？哎呦，你看扫罗，撒母耳很辛苦啊，到处去找扫罗啊。你以为地点很近啊？当初搭个车，手一挥就有车载你过去，不走路啊。你要知道，从苏尔到加密到吉甲，来想象一下，这边有个地图哈，在你的面前，埃及在这里，埃及前的苏尔。打完了这群的羊，一路带到以色列的中部加密。再从加密呢，又一路带到约旦河边的吉甲，带着这群上好的牛羊牛犊，一路的这样带上去，可见他真的很珍惜那些牛羊，对不对？这个人也真老实，老实到有点笨，笨到一种地步，你把牛羊留在加密，你去上吉甲跟撒母耳见面，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还要让在吉甲这个地方让撒母耳听到牛羊的叫声呢？嗯，他们真傻，老实的有点到傻的地步啊！不，其实他聪明的很，扫罗聪明的很，聪明到一种地步，他知道这是上好东西，一路带，他珍惜到一种地步，他看重人的立场好到一种地步，胜过神要求他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一时在战场上面我们舍不得，好，那就带到了加密，你会发觉他心里会不会有这种的嘀咕啊？应该杀的，应该丢掉的，到了加密还没有办法，这一路又带到吉甲。你要知道这整个过程的当中，神不是叫撒母耳立刻在苏尔遇见扫罗，神是在哪里叫撒母耳遇见扫罗？吉甲。你要知道那个牛羊一路带了多少的过程，神有没有给扫罗一再有机会啊？不是今天一打完仗一留了羊群，哇，立刻被抓到，没有啊，这是一路带上来啊，带上来你会发觉 他考量人的立场，考量人的需要，考量我们自己心中觉得好觉得不好，我们自己一些变通折中的办法。这是第一个神不能够使用扫罗的原因。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吓坏了，我说主啊，我就是这个人，我就是扫罗。所以以至于领袖交给我交给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去执行，哎，这样也可以啦，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但是有时候想心里又犯嘀咕，啊，就做了没关系，到时候再说。我告诉你，遇到扫罗的时候，遇到撒母耳的时候就不好讲了。只是今天有可能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领袖，他不是撒母耳，一再给我们机会。但不要忘了，第二节一开始就说，神他没有忘记。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向他心存正直的人。第二件事情，扫罗犯的原因，第二件事，神没有办法使用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十二节，有人告诉撒母耳，撒母耳到了，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什么纪念碑。第一个，这是第二个原因，他立了一个纪念碑啊，好特别哈。第九节，他怜惜雅甲，爱惜了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一切美物。所以原来他认为他还是有遵行神的命令啊，你看到没有，他从头到尾所有的对话都是我实在是遵守了。你看二十节，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了，我有听从，我实在是听从了。哦，原来第二件事情以至于神不能够使用我们的，一个是自夸，一个叫做自欺。什么叫做自夸？他在加密立了纪念碑啊，真好啊，选这个地方又有属灵的含义哈。加密不是那个加密山，但是加密呢是在整个以色列的一个正中心，他要在正中心让所有人都看见神带领我们大大得胜，带有一个种属灵的意义。自夸就是要留下一个纪念，看见这一件事情的完成虽是神的工作，但也是人的完成嘛，是不是？自夸。再来，我实在是遵行了神的命令，叫做自欺。什么叫做自欺？自欺就是让自己减少罪恶感，自欺就是让自己觉得在神跟在人的面前我还不错，我不要让这种罪恶感来纠结着我的心，让我觉得好像在神在人的面前我有一种亏欠的良心。所以人就用了一种方法叫做自欺，我其实有遵守神的话，说着说着自己就相信了，是不是？我相信扫罗绝对不是说谎，他只是一直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他就相信了他自己实在是遵守了神的命令。我们会不会也犯这样的错误？会。很多时我们在神的面前，哎呀没办法啦，神知道我的软弱，哎呀没办法了，神知道我的环境，哎呀没办法了，神也知道我对圣经不熟，哎呀神也知道我现在的环境，我想我现在这样子应该神不会责备我吧。这叫做什么？自欺。自夸就是我渴望透过这件事情找到我自己内心的成就感可以被满足。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情如果都杀光了，那我做什么？你会发觉到是告诉你第十二章的时候又是打雷又是降雨的，对不对？哦，他王征战得胜了，结果呢众百姓只有敬畏耶和华跟扫罗，对不起敬畏耶和华跟谁？撒母耳。哎，少了个名字啊，我呢？我带领着百姓征战得胜呢，我征战得胜到一种地步，结果呢神透过降雨打雷以至于众百姓只有敬畏谁啊？神跟撒母耳。怎么百姓没有敬畏我啊？在这场战役的里面，撒母耳从头讲话说你们要敬畏神，不要惧怕，再重新的去，不要偏离神的话语，单纯的爱他，尽心的侍奉他。从头到尾这场得胜的战役，撒母耳连只字不提我的名字。你有没有发现十二章？因此十五章我得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君王，哎，这件事情是我在立，这件事情是我在用，这件事情是透过我的摆上终于让这件事情完成了。自夸为什么？因为他怕被人家遗忘。 你在侍奉的上面，我们人常会发现自夸跟自欺的事情。第一，我怕人家不知道我付出了那么多的薪水、心血，自夸。再来，我要告诉这件事情，我虽然没有做好，但是我要告诉自己，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这叫做什么？自欺。所有的领袖们啊，自夸和自欺会让我们陷入到一种属灵的黑暗的里面，以至于当撒摩尔告诉他说你住口吧，他还大方的说请说，他以为啊，住口的意思啊，不要再讲了，您住口吧，不要再讲，我知道知道，不要再讲。但是呢，撒母立刻就说出了非常严厉的审判，你是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恶吗？你仔细看看，一点都不恶，哎，我觉得还不错，哎。可是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看得完全不一样。扫罗行人眼前以为善的事，但是在神的眼中却看为恶的事。所有征战得胜、招聚百姓，他的所有征战的策略，辛辛苦苦的整理这一大切，神通通都不说，哎，搞了半天神，这台语叫讲做个老国红狼怎样，像个老奴，什么意思？我就做的辛辛苦苦，不但没有被你称赞，你还骂我，有没有？做了99分好事，只做了一件事，你就这样骂我，太不值得了。哎，为什么？原来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我就真觉得真可怜哈、啊！人行了这件事情，所有一切的自夸和自欺，最终让我们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的智慧。所以提醒我们，什么叫做能做，什么叫做可以做，你一定要分得很清楚。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学会到的是，他扫罗能做这件事，但是他不可以做。在教会里面，我最害怕的也就是害怕我自己，我常常做一些我能做但实际上神没有吩咐我要做的事。我以为这是创意，我以为这是尽责，我以为这是扩张，实际上神根本没有叫我做这件事。我以为我能做，实际上在神的眼中是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叫能做？如果教会今天我们认为你不需要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做，这件事很需要，这件事真的很有帮助，我们来做，我就 不用跟我的领袖讲，稍微提提讲讲，好，我就去做了。你没有一再的去确认，一再的去确认说这件事情要不要做，要不要做，应许做的事跟应允做的事往往都不一样。我们总觉得好了好了，这件事很值得了，不再一再去沟通，一再去沟通，我们就促成了这件事。实际上那是你能做，但神没有叫你可以做。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多会分裂教会的人，往往都是有能力、有权柄、有人跟随的人，自以为在神面前我们完成了一项对教会有益的事工，实际上神说你是在我眼中行看为恶的事。哎呀，我就在神面前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刚刚所讲的三项我通通都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常都会犯，领袖都会这样子。第四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撒母耳讲的最关键的那一句话，说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原来顺服胜过你所有一切成功的侍奉，顺服胜过你所有一切成功的侍奉，是不是？我宁愿去听我的领袖要叫我做什么不做什么，胜于我做了一大堆成功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自以为是好事。而且他后面讲的好严重哦，悖逆的罪与什么相等呢？顽梗的罪与什么相同？搞了半天，原来我悖逆，我就是在行邪术，原来我不听，我一而再的犯罪，搞了半天我是在尊荣撒旦偶像。我吓坏了。扫罗之所以愚昧，之所以愚蠢，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大错事，而是他把顺服神的命令当做一件小事。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最难做的哈，就是顺服，但最好讲的也是顺服，对不对？ 你们都要顺服啊，最好讲。那我要顺服就不好做了。我是觉得啊，小家园一定要顺服我这个小家长，你们不顺服啊，求神来惩罚你们。若是神不惩罚你们啊，反正神至终会厌弃你啊，恐吓一下。要不然我们就说，好好顺服啊，顺服就怎样蒙福了，顺服有恩典呐、啊，利用。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在顺服的功课上面要求别人的时候，都是用恐吓利用；但是面对到自己顺服的时候，就说主啊，这叫做创意，这叫做折中，这种叫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能做跟不能做，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当中，会去悖逆的人是谁？会去行邪术的人是谁？会去玩梗的人是谁？我们都说这都不一定不会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不，这都是发生在领袖有权柄的人的身上。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到一件事情，扫罗多次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你一共读到几次？有没有很多次？有哈，有。来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什么？我有罪了。然后呢，30节说我有罪了。他知不知道他错犯在哪里？24节他知道，我因为怎样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以至于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言语。他知不知道他犯错了？他知不知道错在哪里？他知道。可是为什么26节及至到29节或是31节的时候，他一直就说同我回去，同我回去，同我回去，他还是一样看重人对他的尊荣胜过神对他的什么评价，还是爱面子。第四个最要不得的领袖最常犯的错，第四个就是什么？在人的面前要有面子。我在服事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主啊，面子哦，有时候就是建立你的领导力跟建立你权柄的时刻，对不对？可是有时候神一修剪我们面子的时候，觉得很羞愧，羞愧到一种地步，哎呀，实在是没什么脸去见大家，哎呀，在领袖的面前被辱骂啊，实在是很难带。就像以前在啊军中的时候，我当排长连长，在你的部队的面前，你被你的营长跟你的副营长在骂的时候，你就觉得真是没面子，怎么带我的部队啊？你也私下骂嘛，私下你在骂什么难听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在众人的面前骂我，我失去领导力，这是人。但是在神的眼中，如果今天扫罗在那个时候立刻悔罪，向神在众民的面前说我错了，我们立刻就把这些羊这个王立刻就杀掉了，我觉得扫罗还是能够有得着神喜悦的机会。因为很特别哦，他求求求求扫罗，扫罗最后有没有跟他去？啊，对，撒母有没有跟他去？感觉好像有，实际上他只是为了要去执行神的命令，把亚甲怎样杀掉。可是一把神的命令一执行完的时候，他有没有再跟扫罗有接触？没有。如果你是扫罗，你为什么不去找撒母耳呢？是不是？我的敬拜是为了敬拜你的神呢、啊、一个君王到最后他还是爱自己的面子胜过什么与神关系的恢复。如果今天的权柄与你有冲突，今天的权柄生气了，今天的权柄站住神的立场，与你中间有一些的隔阂，有一些的误会，你会不会去找他恢复关系？你的面子重要，还是重新恢复到你权柄的恢复，在神面前得称赞重要？你会不会重新的去跟撒母耳和好，跟你的领袖和好？面子往往就让我们失去了我们为神所使用的机会。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这事件都是小事，但是却让神不能够再用我们的大事，都是权柄很容易犯的事。所以不要觉得扫罗这个人真不好，扫罗这个人真差劲，神这么抬举他不是好歹，既然至终神不能用他，不要这样去讲扫罗。扫罗是一个爱财 爱人的人。扫罗是一个注重人的感受的人，扫罗会去考量到百姓的想法，并且留下好的人，他也是一个为长远打算的人。扫罗是这样一个不错优秀的人，但是他通通的考量不会是去考量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这四件事情在我们所有权柄的身上我们不会再犯，以至于我们没有被神使用，我们还跟扫罗一样的委屈说，我实在有遵守神的命令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们一起来祷告，请。阿爸父，我是一个常常从人的立场去考量你的立场的事，怜悯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人以为看为大不了的事，实际上是你所看重的，求你帮助我，应该是站在你的立场来考量事情，虽然看起来很严厉，虽然看起来很苛刻，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不去看人的情面，但是主啊，这是你交办的事，我就竭力去做。主，你也怜悯我，不要让我陷入到自夸和自欺的黑暗光景中。如果我怕在事工里面，我怕人家遗忘我，主，我怜悯我脱离这个光景。如果在侍奉上面我总是一再的自欺自己，没有关系，我自欺自己，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量，这是一个更折中的办法。主，求你赦免我脱离自夸和自欺的光景。主，你也帮助我，怜悯我这一个人，让我知道听命胜于献祭，让我知道什么叫能做，什么叫做可以做，让我能够去分辨这一个，不是以为我自己就能够去做，实际上那是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我还以为是为教会，我还以为是为人，实际上在你的眼中是看为恶的事。主，你帮助我一再的确认我的领袖，我的牧者，我的权柄要的是什么。最后，挪去我在人的面前要维持自己面子的这个光景。如果一旦被责备了，一旦被暴露了，我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我愿意匍匐在众人的面前，祈求你和众人的原谅。如果我跟领袖有了隔阂，有了误解，主帮助我会去主动的跟我的领袖恢复和好的关系。赦免我，怜悯我，扫罗所有犯的我都犯了，但你在今天仍然让我们能够有权柄来做你的工作，仍然在权柄上面能够来执行你的旨意。谢谢你在宝血的遮盖之下涂抹遮盖赦免我这个罪人。可是愿从今天开始，我能够学会什么叫做你所看为喜悦的事。赐福于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愿他们今天所做的、所活的、所行的都讨你的喜悦，所扫罗所误犯的这四件事情通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除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请坐。